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两韩选手共举着半岛旗入场，朝鲜派出了美人军团发动魅力攻势，正妹啦啦队加油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不过由玄松月率领的艺术团在表演的时候遭到了韩国民众的抗议，抗议者反对朝鲜的政治宣传，批评平昌冬奥变成了平壤冬奥。此外，奥运史上首见的韩国与朝鲜共组的女子冰球队首战失利，以0-8惨败给瑞士队。团结是否比赢更重要？五色环究竟令谁自豪？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青瓦台接见了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金宇正代表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并表示期待平壤和首尔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的紧密，实现统一与繁荣。那么奥运会与国足认同之间究竟有何关联？两岸又能否从两韩的冬奥模式得到任何的启示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教授林若愚，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的教授蔡增加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林若愚教授，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副总统啊彭斯出席了开幕式，那么川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将出席这个平昌冬奥的闭幕式，那么金正恩派出了他的皇妹啊金宇正，从这几天的表现看来，这个金宇正他的妹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因为被称为是金正恩的伊万卡，金正恩的伊万卡。那么美朝之间是否有可能在这个冬奥期间互动啊？那前北韩的女间谍金贤基他说，金正恩其实只是拿这次的冬季奥运作为武器，还在开幕的前一天来进行大阅兵。那么现在平昌冬奥是否真的变成了平壤冬奥，完全在走金正恩的节奏呢？李教授，
那当然啊，这个金正恩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很希望利用这个平昌奥运来达到他在国际舞台上的效果，特别是在政治上，就是显示他的手腕相当的高超哦，可以跟这个文在寅平起平坐，而且把他妹妹派出来。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就是美国副总统 Pence 其实是采取很漠视的态度，并没有对这个事情表示很热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冬季奥运当作一个政治舞台来看哦，也不见得有很好的效果，因为金正恩的他的想法其实路人皆知哦。那么用啦啦队也好，用美人也好，用这个这个伊凡卡也好，市场还是没有办法掩饰哈，他把这个核武作为一个威胁，那么对于东北亚安全以及区域安全的这个威胁，所以我想这个平昌奥运哦，是不是可以变成平壤奥运？这个答案其实很清楚，大家看到这个金正恩或者他妹妹不是省油的灯，
是啊，
但是会有其他的考量，会有在心里有自己的想法。
好的，感谢林若愚教授。继续也请教这个专门研究日本跟韩国这个问题的蔡增加教授，想请您从两韩的角度来分析。因为我们知道，自从这个1988年首尔他举行这个夏季奥运会之外，事实上这是韩国时隔30年再次举办的奥运会，本来应该是好像整个韩国一片沸腾哦，但是我们看到韩国民众的心情却好像很复杂哦，因为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我们看到他的支持率在一部分的舆论调查当中，在确定组建这个韩国跟朝鲜的冰球女子联队之后呢，首度跌到了50%左右。那么当然刚才林教授也提到，这次朝鲜派出了很多这个美女军团啊，这个正妹啦啦队，他们都负有这个所谓政治宣传的任务，但是效果如何好像大家还是打上一个问号的。因为看到这个韩国民众在这个玄松院带领的艺术团表演的时候呢，门外就是非常激烈的韩国民众的抗议。那么对照两韩选手在入场的时候共举半岛旗，好像为什么并没有办法激发这个大韩民族统一的情绪，反而会出现这样的分歧呢？蔡增加教授。
那个什么，这次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北韩这一次来参加所谓的一个平昌奥运，那这个是举世瞩目的一个事件哈。但是呢，在韩国国内其实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一个回响。其实很特别的，当文在寅呢，他把平昌奥运然后跃上了一个世界，但是呢， 文在寅呢，他在国内的一个民意支持度却没有跟着一个水涨船高，然后反而一直是反而是往下降哈。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落差？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来看，因为这一次支持文在寅的，其实大概都是二三十岁的这些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呢，套句我们台湾话来讲，他就是一个什么？他就是一个天然毒哈。这些韩国的一个年轻人呢，其实他在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他经历了一个天安舰的事件，然后他经历了一个延平岛的一个炮击，他整个的一个成长过程呢又经历了一个北韩不断的一个什么的一个核试爆，所以这些北韩的这些年轻人呢，其实他对于整个的一个北韩其实他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好感。那这一次的一个文在寅呢，他利用了这一次的一个平昌冬奥，然后呢随着这个金正恩来起舞，所以呢让韩国的这些年轻人呢其实是非常的一个不高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现在在那个首尔的光化门外其实是聚集的非常多呢来抗议文在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韩国的一个人民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这些韩国的一个人他非常害怕，就是什么害怕文在寅呢又再次掉入了一个什么的一个金正恩的一个圈套当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次的一个平昌奥运呢在里跟外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那个截然不同的一个回响，在国际间好像是一个瞩目的一个焦点，但是呢在韩国的一个国内呢却没有引起相当大的一个回响，反而对于那个文在寅呢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些年轻人他觉得就是说他们投票选给文在寅主要是要他什么，要他改变过去朴槿惠时期的一个特权，然后来进行经济改革，而不是要来进行南北韩的一个什么南北韩的一个统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那个文在寅跟他的一个年轻的一个选民之间的一个差距。
嗯，好的，感谢蔡增加教授的分析。那么刚才蔡教授特别提到这韩国的年轻人是所谓的韩国的天然独世代啊，像台湾也有所谓的天然独世代，等于说韩国跟台湾的年轻人之间有一个不约而同的一个情况。事实上呢，这个有关于奥运会跟国族认同之间的关联，最近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哦，尤其是在这个2008年的北京奥运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两张的图卡，来请两位这个国际关系的学者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奥运会跟国族认同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哦。那么第一张是这个香港大学针对香港政治身份认同趋势所做的民调，我们可以看到，从2008年这个北京奥运之后呢，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这一路在上升，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却不断的在下滑，这跟当初原本2008年北京奥运希望能够激发香港人认同中国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背道而驰。我们来再看下一张。下一张是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针对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认同所做的一个民意调查，这也是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调查啊。那么两项对照我们可以看，好像这个节点也是落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这个地方哦，让这个北京奥运好像似乎成为了一个分水岭。从那之后，好像认为自己是这个台湾人的也是一路的上升，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也是一路下滑，直到最近好像才稍稍的有一点点起色，在2017年之后呢。那我想说，请这两位专家针对这我们刚刚看到这两张图卡跟我们分析一下，究竟这个奥运会这件事情，举办奥运这件事情能不能激发不管是韩国也好台湾也好对于这个中国跟这个整个大韩民族的一个自豪感跟认同感，还是说从奥运之后反而我们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的一个例子是走上了分岔的两条路呢？我想先请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林若宇教授来进行分析。
我想很清楚就是奥运的举办事实上跟国族的认同哦，可能有相关，但不是直接的相关。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从刚刚的图卡，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哦，可能是很公正的。当奥运表现好的时候，中国队好拍手，日本队好拍手，台湾队好也拍手。也就是说，刚刚这里面提到的，就是说。天然独或者年轻世代是头脑比较清楚的，那么他们所看到的一个国际的现状，实际上就是海峡两岸制度的不同，然后分隔一甲子以上哦，那么想法跟心态都不同，那么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实际上台湾的人民哦，其实这个认为说。双方的来往互相的了解越多越好，但是也不必一定要勉强绑在一起，或者说奥运一定要组一个队去参加，或者说两边的国号要一致，甚至未来要形成一个国家哦。我们从这个两个韩国或两个德国哦， 从这个举办奥运的这个过程来观察，就是说可以是一样的，也可以是不一样，但是重要的就是年轻人或者选民或者台湾的老百姓，他们真正的民意在哪里，我想可能还是期待一个比较民主的制度，法治的社会。那么这跟奥运举办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国族认同的相连性。
好的，感谢林若愚教授的分析，也请教台北的蔡增加教授。我们知道看到这个朝鲜呢，过去经常的利用这所谓的亚运、奥运这种国际大型的体坛赛事来操弄所谓两韩之间的民族统一的情绪。那这次更是派出了金正恩他自己的妹妹黄妹啊，到这个韩国去跟文在寅会面，就直接谈到了希望未来两韩能够统一繁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然后我们看到这韩国的选手在开幕式上也共举着这个半岛旗，被称为统一旗哦。你怎么看？这个就刚刚我们看了两张图卡，分析这个2008年北京奥运之后的一个香港跟台湾的走向。我们知道，这台湾之后就出现了所谓的太阳花，那香港有所谓的战中，好像看起来是跟北京奥运当时希望的给台湾跟香港的这种自豪感是背道而驰的。你怎么看？
对
相关的专家对于所谓奥运自豪感和国族认同之间的分析呢？蔡教授，
其实我觉得奥运的一个自豪感，其实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效应，大概就只有运动的一个那一个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自豪感，那个月之后大概就见的一个边际效应大概就逐渐降低了。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图卡就是2008年台湾呢认为我是所谓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这样子的，我是台湾人比例逐渐上升，然后我是中国人的逐渐比例下降，然后呢最近呢2017年2016年2017年又逐渐的一个上升哦。其实呢2008年是北京举办奥运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忽视了一个什么一个外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2008年是什么？是马英九开始执政哦。马英九开始执政了之后呢，在台湾的一个民意非常特别，也就是说当你一个什么马英九，我们都知道说他推动所谓的一个 ECFA， 有人说他是亲中的哈，一个亲中的一个政权出现的话，反而呢认为我是台湾人的一个比例却逐渐的一个上升。那现在呢，蔡英文呢，有人说他是反中哦，有人说他反中，反中呢反而认为呢我是中国人的一个比例是逐渐的一个上升，这个是台湾的一个民意非常特别的哈，也就是说一个反中的一个政权会让我是对中国的一个好感。会逐渐的一个什么？会逐渐的一个下降，但是一个亲中的一个政权呢，却会让那个什么，我是中国人的一个比例呢，会逐渐的一个上升。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非常微妙的一种关系。所以跟所谓的一个什么那个运动的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共同举办运动，然后来产生这样这个国族的一种凝聚感，我觉得这种关系并没有太大，反而是跟所谓的台湾的政权轮替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性。
好的，感谢蔡增加教授的深入分析。那么究竟奥运会的五色环令谁自豪，团结统一是否比这个体育比赛的胜利更加重要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奥运史上第一次这个朝鲜跟韩国合组的这个女子冰球队，他们的首战并不如预期是以0-8惨败给这个瑞士队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两韩共组的这个女子冰球队首战失利韩国民众也有一些反应，我们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说的。
정치적으로볼때는잘한것같다고생각하지만스포츠쪽으로는아무래도갑자기 정치쪽에서갑자기밀어붙인상황이기때문에그렇게좋은결정이라고생각되지않아요너무기계적이라고해야될까뭔가자유스럽지가않고뭔가강요된것같았어요
한피경기로만보게되면은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这位韩国民众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以韩语回答的，他大概是说这次的女子冰球队组建的非常的匆促在政治上或许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但是政治上体育上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决策，因为最后是以0-8惨败了。那另外他也认为说对于这个朝鲜派来的这个正妹拉拉队，他认为是很机械化不自由，且他觉得这些女生是被迫的。那有另外一些这个韩国受访者表示呢，第一次组这个女子冰球联队呢为他们加油的时候感到非常的特别，不过比赛的结果不论如何还是觉得很有意义。另外也有一位女性受访者说她从来没有想过统一这件事，她是一个年轻的韩国民众，但她认为能够帮这些来自朝鲜的女孩子们打球的时候加油是一件好事。好了，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嗯哼，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林若愚教授，就是事实上从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激发出人的这个情感，就是族群跟族群之间的情感呢。比方说像历届的这个大型赛事，我们就不用说了，最明显就是像这个去年的世大运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台湾的这种意识特别的明显了。那未来在2020的东京奥运的时候，已经也有这个台湾。的这个一些团体说要用这个台湾的方式来名称来进入这个东京奥运，而不要用中华台北啊。那么您觉得就是说是不是目前以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各种国际赛事的场合，大陆得了多少金牌或者是他们的表现成绩如何，台湾人是无感的。那么台湾人更重要的是注意自己的这个团队他们表现如何。那您觉得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可以就是部分的反映出当前的两岸关系就是互为因果互为影响，您的看法？
哦，没有错，就是我们已经了解到就是台湾人民比较热烈比较兴奋的可能就是对王建民啊，或者对台北市运会就是大学运动会。那么对于北京奥运啦、或是其他的地方这感受其实是一致的，就是说我刚刚也提到对各国表现好的就给予赞扬跟鼓掌。那么整个说起来，想要借由体育运动达到族群的共同的认同，或者甚至要促进两岸的统一，我觉得是困难的。那么最近我们也看到在美国华府的2049智库林时凯先生也提出所谓的一国两府，但是呢在台湾内部的这个影响或者回应并不是那么热烈。那甚至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痛恨或者一直想要强调武力统一，可能说不定两国两府的呼声会更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是比较良善的沟通，还有这个制度化的认同，而不是说可以借由体育运动就可以达到就是族群互相接受互相承认。我想这个距离这个族群的认同或者想要达到统一距离是非常遥远的，可以这么看。
好的，谢谢林若愚教授。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蔡增佳教授，就是这个本来在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这个朝鲜半岛的关系还是很紧张的，突然这个两岸突然就可以金正恩的态度一转变，两韩就可以共组队共同参加这个平昌冬奥。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在这个组队之前，金正恩曾经有一段话说朝鲜半岛的统一可以由两韩人来完成，意思就是说想要把美国排拒在外。那么另外呢，就是文在寅他在上台之后，他反萨德系统以及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很明显。那么像这一次大家也更可以感觉到文在寅是亲北韩的这个态度也相当的明显。但是您刚刚也提到，因他这个与北韩走得越近，他的这个民调反而下跌的越低。
对，
刚刚东宁也提到一位女性的这个南韩的加油者，他说他对统一是无感。
对，
那么想请教您，这个是不是就是文在寅的这个想法跟大多数人的想法是背离的？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南北韩组队以往也有过，但这一次好像在南韩国内并没有那么受到瞩目，是不是它的效应已经在递减？
对，其实呢，这个在南韩国内尤其是南韩的一个年轻人支持统一的人其实是越来越低。那特别是整个，尤其是南韩的一个经济这几年的一个越来越成长的越来越快，跟北韩之间的一个距离越大越来越大的一个时候，这个就让南韩人的对于那个统一的一个意愿就是什么就越来越小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南北韩之间的一个统一他们必须要付出更高的一个代价，所以在经济上，然后在甚至呢现在我们都知道说其实北韩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个脱北者，他们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南韩的一个青年生活也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分离越来越久的一个南北韩距离越来越久，经济的一个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人的思想的一个也差距也是越来越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现在支持统一的其实越来越少。也就是说文在寅呢他的一个对北的一个倾向在2000年 还有那个所谓的金大中的阳光政策的时候，也许当时可以引起很大的一个回响，但是呢经过了十八年之后的一个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际效应其实是什么，其实是越来越低的哈。这个也就是文在寅自己始终呢他没有想通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方，他还是他的一个想法还是跟过去的一个十八年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整个南韩的一个民意跟南韩的一个国内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想法早就已经不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执政者，他在一个想法上应该必须要与时俱进，而不是说只是存在的一个过去自己的一个既得的既定的一种想法，而没有随着外界的一个甚至是人民的一个想法而随之转变。我觉得这个对文在寅来讲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又是怎么看这一次的韩国平昌冬奥，还有这个最近两韩的冬奥模式能给两岸什么样的启示呢？来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上海的周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周先生。
我认为这个朝韩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个令人看不懂。我估计这个竞争像摆脱目前的固立境地啊，他急于想跟韩国搞好关系。我这个文在寅他是左派，他以前是卢武铉的阁僚，那卢武铉开始执政的时候呢，想和这个北韩搞好关系，结果碰了石灰。那现在呢，这个现在这个竞争发出这个和谈信号的正投其所好，正投其所好。
好的，感谢上海的周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听明白了。不过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不好意思打断您。还有一位云南的李先生，云南的李先生你在线上啊，请稍微简短一些发言。李先生请讲。
我刚才跟你们我一起看你们这个，我看看你们对这个这个韩国的冬奥这个评价，我感觉不乐观啊。
好的，谢谢。
我对这个
云南的李先生感谢您。我再很快的念一位网友的留言好了，这位风铃火山网友在 YouTube 上留言说，平昌奥运会不会给两岸任何的积极启示，因为朝韩之间是敌国，而现在两岸之间也绝非友国。那么就以风铃火山网友这位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做总结。好，究竟我们看到两韩现在一个情况给两岸未来什么样一个启示，究竟两岸跟两韩未来的是分是合，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林格瑜教授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
我想华盛顿这里哈，或者是美国、中国、台湾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那么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过去寄望于台湾人民，然后强调一个和平的方式。但是最近以来，好像就是比较一直强调武力哈，就我们刚刚说的军舰跟船的飞机的绕台。那么就是比较上来说，比较不关心台湾人民的心理反应。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台湾人民的心理距离跟大陆越来越遥远哈。所以我们看起来，人民的情感或者人民的这个意愿是很重要的。那这个也就是台湾的民主跟中国的制度化的最大的不同，因为台湾是民主，中国大陆还是一党专政，所以在未来两岸的关系的发展哈，就是必须要靠这个政府跟民间或者大家的共同的智慧跟努力哈，而不是用武力来恫吓哦，这样只是让两岸越来越遥远。我想就说到这里，谢谢。
好的，感谢林教授。台北的蔡增佳教授。一分钟总结。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两韩的一个模式其实并不适合于两岸的一个模式。当然我们都知道说两韩呢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经济差距是其实非常大的，但是最近呢两岸之间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崛起之后，那再加上台湾这几年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就是停滞，所以两岸之间的一个整个经济发 两岸的一个经济关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转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几年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一个省份的一个 GDP 逐渐的一个超越了一个台湾，那想必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应该会引起很多台湾人呢对于那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什么的一个制度上的一个向往，但是从台湾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民意看起来好像似乎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两岸之间的一个人民的一个情感才是一个最重要，经济发展反而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首先我也代表中广新闻网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先在这边跟台北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再见了。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还有蔡增佳教授以及华盛顿现场的林若愚教授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话题的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com/VOA China。 好的，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了，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先拜个早年，祝大家平安顺心，狗年好运旺旺来，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谢谢您的。